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二十九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都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 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一直把我们敬拜信息的话题集中在蒙福这个概念上。我们一开始讲了从过年啊，我们贴对联，那是为了使灭命的不临到我们家啊，然后我们在门口贴上一个符，把它倒过来，那就表示福要从外边某一个地方临到我们的家。那么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一位命定万有，使万有按照他的智慧和他的全能来有规则的运行。那么他就是蒙福的泉源啊，这个一切的福分要从他那里而来。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在旷野里边训练以色列人，最后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人建立他们的信仰。其实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我们这些被造的有限的软弱的人，要与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照顾我们的真实的独一的上帝来跟他来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他。我很喜欢中文这个信仰这个字啊，所以我说信仰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要去搞宗教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用我们的真诚来跟他来建立关系。那么建立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福，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生，让我们从今世一直到永远都能够成为蒙福的人生。但是呢，上帝虽然要把福气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了上帝的福气。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的一开始，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有权赐下福气也有权柄给人咒诅的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来宣告有八方面的条件，人才能够在神面前来得到神所给人类的福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重点讲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虚心的人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的需要，有意识的人。今天的人呢，世界都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外在。昨天我们老年人的聚会啊，我们讨论了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科学是研究人与主体，研究物质世界的运作，这是我们针对的比我们更低的东西学习里边的规则，是我们掌握一些他们的知识，来在这个中间怎么去好好的利用我们的环境为我们服务。我们也说了，因为今天的科学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们的科学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破坏，我们的科学越发达破坏的就越严重。那么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我们与这一位产生创造万物这个那一位更高的那一位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上帝，因为上帝比我们高，物质比我们低，所以我们可以去研究物质，但是我们要相信敬拜爱慕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 是建立信仰。信仰不是虚空的，信仰不是不科学的，信仰是超科学，因为信仰它不可能是科学，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有位格独一比我们更大绝对超越我们的那位上帝，你怎么可能是用研究像研究物质一样的来研究上帝，那个方法是不对。所以我们用敬虔，用敬畏，用顺服，用爱慕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件事情，在你放进你的虔诚之前，先要确定一件事，什么事？是信仰的正确，对吧？所以信仰在客观上的正确是一个人的信仰的第一要素。如果你信仰错误了，你越虔诚你就越麻烦，越虔诚你就越错误，对吧？所以先把信仰的正确的对象立好，然后再用对待信仰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对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呢，太多的时间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些比我们更低的东西上面去，来满足我的要求，却任凭我们的心灵荒凉，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对吧？物质科学是为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呢？所以面对很多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我说抱歉，我是一个神的仆人，不管你在世上什么人，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你很不愿意听的话，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不管你是什么科学家，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更就不知道使你是谁的那一位是谁，你就更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你人生最大的亏欠。科学知识呢，就是你不知道，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完蛋。用句不太爱听的话说，你白活一生，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不知道你从哪里往哪里去。你就算拥有这物质上你拥有了所有一切，主耶稣说你拥有了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不管是再怎么伟大的科学家，早晚有一天你的生命要面对你人生的结局，等到死亡的那一刻来到的时候，你的科学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在世上的成就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所骄傲的一切就在那一刻全部消失掉。而且你回头想想，你一生的成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又赐给我们生命的，爱我们的上帝，他要我们成为今世一直到永远成为蒙福的人生。他不但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还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人生的意义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活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意义。这就是我们的福气，活出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在这样的福气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神愿每一个人都在善面前蒙福，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蒙了福，因此蒙福的人就有一些的条件。今天我们就讲到这第二个条件，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就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的痛呢，用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动。那么这个字原来我是读哀痛的人，后来我仔细查一下字典说不是，还是念痛啊。但是这个痛呢，比那个痛苦的痛还要更痛啊，所以痛到心动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人有福了。下边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因为我们做传道人啊，我们要讲道，我们不能我们喜欢的道我们讲，不喜欢的道不讲，是吧？也不能自己会讲的道讲，不会讲的道不讲，是吧？所以八个福，我就希望我能把这八个福都讲出来啊。 可是这个哀痛的这个福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上帝要叫人哀痛呢？我们今天都叫人快乐，对吧？我们想办法叫人快乐，怎么圣经叫人哀痛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在过去的这个我的查经班也好，还是什么东西也好，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尽量的把它绕过去，轻描淡写过去算啊。这个地方不，我自己都不大理解到底这个为什么神要叫人哀痛。可是今天讲到了蒙福，讲到了这一段经文八福，我绕不过去啊，要把它用专门的一次这个讲到，要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就回到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使我明白到底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当然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照我自己了。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吗？如果你连自己都不哀痛，不是一个哀痛的人，连你自己都不蒙福的话，你怎么能够作为一个传道人让别人蒙福呢？我想了想，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哀痛啊，这个没有整天哭嘛，这咋回事啊？是不是不蒙福了呢？那么当我为这篇信息祷告的时候，圣经就出现了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记录在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有圣经的可以翻，没有圣经的听我念。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那么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说这是当然是上帝啊，又判定索多玛和俄摩拉将二城穷府，就是刚才赵红姊妹给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啊，所记录的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穷府的那个过程啊。那么今天呢，这个见证仍然存留啊，所以现在大家又有机会了啊。这个昨天我基本上已经跟北京那边定好啊，今年去以色列的时间是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十一月上旬啊，这个时间。大概是10月28号到11月11号啊，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啊，前后不差一两天这个时间去看看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点，海平面之下400多米，然后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啊，这个然后那里边的盐分是全世界天然水的这个盐分里边最高的地方，所以后边说罗德的妻子在那变成了一根盐柱啊，这个所以索德玛和俄摩拉的故事不是故事，那是历史啊，所以到那里去你就可以考察一下索德玛和俄摩拉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亲身体会一下那个环境啊。记住今天的讲道，到了那里你看看感受不一样，如果不然的话你就到死海里边泡一泡，躺下去你不会游泳，水就把你飘起来，你只会体会一下那个感觉。但是如果读过圣经的人呢，就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它成了世界的最低点啊？为什么那个地方上帝用盐来腌那个地方啊，让那个地方一点生命都没有，成为最受咒诅的死海啊？为什么这样？但是在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咒诅被天火焚烧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在那一个灭亡的人群里边有一个人得救了，这个人叫罗德啊，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边的这一个主人公啊。当然在我们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盼望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这个世界也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被天火焚烧。圣经说了，今天的这个世界还存着纳命存留，就是挪亚方舟的日子存留的啊。这个挪亚立约的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今天的天地还存留，只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我是跟大家提醒的，就是7分钟世界末日的那个录像，有没有看啊？有些人没有看，有些人回去看，7分钟，你打中文的7分钟世界末日， 啊，就是一个七分钟的短片，他就在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核战争的场景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啊，大概这个就是用火焚烧的那个最后的结局。那么这里说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这日子很近了。不敬虔遭沉沦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里边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之一是同性恋啊，同性恋。那么不是说其他的性道德败坏不严重，但是这件事情特别严重，因为这件事情不单是性道德的这个败坏，而且它特别逆伦啊，特别逆伦，就是公然挑战上帝起初设立的男女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我们澳大利亚变成了 Safety School Program 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要背逆上帝的创造。男孩可以说自己是女孩，女孩可以说自己是男孩，男孩女孩可以说自己不男不女啊。这些对抗不单单是性道德的败坏的同时，它被这个对抗上帝命定的这个秩序。你知道人类是由性而产生的，对吗？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它为什么神圣，是因为它要产生后代。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乱，我们的后代就乱，我们整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乱。所以这件事情上帝特别保守，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大的败坏。所以上帝亲自派天使去，变成很漂亮的男人，到他们中间看看他们中间是不是真的罪大恶极不可赦免。上帝做事情不仅仅是在天上听说查看，是要亲自去验证，让那些灭亡的人无话可说。今天呢，你发现又开始同性恋了。我们听说了 Safety 这个 School 的 Program 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做父母的人，你心里边是什么心情呢？你听说我们澳大利亚曾经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现在不但不要上帝，而且现在要在我们的公立的中小学的里面去公然去承认宣告教导同性恋是对的。 Safety school 是什么 safety 啊？是保护错误的东西不能被攻击，这种 safety 对吧？罪恶不能被攻击啊，要尊重罪恶，要尊重错误，保证他们在正常的学校里边是安全的，是这种的错误。这个就有点像撒旦，你不可以叫我是撒旦，我也是天使，我也可以当上帝，凭什么说我是撒旦？这不公平。今天这个世界的公平，这个世界的尊重，这个世界的包容已经滥用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当我们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像现在我们很多家长还在送孩子来澳洲读书，我现在告诉这些家长们，中国大陆的澳洲的教育现在已经不像我们以前了，澳洲的道德更不像我们以前了。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来澳洲的时候，当心的，说不定你的孩子到了这里一段时间以后，他本来是男孩子，突然间他说他自己是女孩，本来他找了一个这个好好的女孩，找了一个男朋友，突然他跟男朋友分手了，他说我现在喜欢的是女的，你就完了。你的孩子出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要小心，不是自己倒的水，不是从原始的那个厅里边倒出来的水，让他们不要喝，因为一旦吸了毒你就完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孩子在澳洲这个地方绝对不安全。那看上去好像很安全，实际上很不安全。而且现在澳洲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 开始越来越多的推行进化论的教育，他们不再敬畏上帝了，他们有教会学校只把上帝创造当作一个选择，你可以相信啊，有这么一个 option 你可以听，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进化论你也可以听。现在的教会包括教会学校渐渐的失去对于真理的保守和对错误的忌邪，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件事。其实上帝毁灭这个洪水的时候，人的性堕落和同性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今天呢同性恋他们使用的标志正是使用的挪亚洪水的时候过去了，神跟挪亚一家立和平之约的彩虹之约，所以现在那个七彩的彩虹变成了同性恋的标志，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悖逆，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悖逆那个关键的那些表现。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将来有一天神一定会毁灭这个世界，这不用毫无疑问，而且这个时间不远了，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回去看看七分钟世界末日吧。等到那个时间到来的时候，那个长官下命令，那个执行的人打开那个盖手一按下去，那个就咻一飞出去，墨尔本不需要几颗，墨尔本就没了，是吧？而且那个东西到来的时候，你无论躲在任何地方，你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我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原子弹边上，我就是最蒙恩的人，是吧？在美国现在他们在卖一种东西啊，就是一种它可以挖地多少深，然后底下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这个一个箱子啊，然后呢你可以藏在那里头。那么核武器爆炸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在正中央的话，你可能会保全生命。那个七分钟的那个电影最后就演了两个人核战争，他从里边跑出来了，外边全是核辐射，你还不如那时候干脆死了算了啊。出来的时候你慢慢死去，那个时候你瞬间死去还好一点。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是盼望着我们在那个恶劣的环境到来之前的时候，你能够像罗德一样，我们都能够像罗德一样能够被拯救出来，在那个大患难到来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被提了，我们所盼望的是这个。所以罗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这个穷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焚烧成灰，作为后世这个不敬虔之人的鉴戒，一直到今天人不受这个鉴戒啊，就是今天很多人到了以色列旅游过了，看到死海的见证还是不受鉴戒。上帝说这些事情都为了提醒你们啊。然后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下边什么忧伤的义人罗德。下边说，因为那义人指的是罗德啊，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那些不法的事情，这个不合法是不合上帝的法啊，不合法的事情，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天天的忧伤，他的义心就天天的忧伤。那么这个人可以说在圣经里边记录的比较明显的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他要得着安慰。他什么时候得了安慰？就是当他被拯救出来回过头来一看，那些恶人都被火焚烧而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得安慰了，他的义心得到了满足，罪恶被惩罚了，这个神的义公平得到了彰显。第九节说，主知道搭救了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从肉体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之人更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最终神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分开， 这时候义人，我们真的是义人吗？原来义人身上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为罪恶表现出我们的自然反映出来的忧伤。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愿这段话能够提醒我们啊，让我们去思想这些话。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从24节开始啊，25节这里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上次我们讲了是 poor in spirit，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这里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什么东西安慰了我们呢？今天很多在地上高兴的人，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地上得了物质的满足。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比别人在物质上生活得更好，我们得了安慰。可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灵却空虚了，我们还不知道。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下边一句话说，你们戏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哀痛，要哀痛哭泣。26节说，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哇，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人是只讨好人，没有真理的原则的人，对吧？你讲真理，你就可能会得罪人；你坚持真理，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怪。只有当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愿意跟任何人妥协的时候，你没有原则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是个好人。所以大家都说你是好人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表示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些话使我们产生一个震撼，原来我们自己所描述的物质丰富、心中快乐、人缘特别好，这种人多好，我们都是努力做这种人的，对吧？主耶稣说你有祸了。哇，这个东西有一点震撼，对吧？接下来就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得到安慰。哀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刚才我们看到罗德是一个哀痛的人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是因为为人为什么会哀痛呢？第一，表示这个人良知未泯，正义未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有一颗正义的心，他的良心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罪恶而破坏了。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他里边就有一个本能的对抗。那时候我看《水浒传》的时候，我记得一句话，就是这个石恩跟武松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武松说，你怎么不早说啊？石恩回答说，怕我告诉你气诈英雄肺腑啊。为什么气诈英雄肺腑啊？表示英雄有一个正义的心在他的里头，把这个邪恶的东西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听了这个东西你就会生气。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人被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人里边有一个上帝的本能在人的心里边，这个东西它会自然的对于罪恶的东西有一种反感，有一种抵抗。所以你听见罪恶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生气，你听见正义被欺负的时候你会怜悯，所以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哭啊，这个就是你里边的良知的正常的反应。你看见里边有恶事的时候你会怒，这个也是你的良知在你里边的自然的反应。我小的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讲过，也许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啊，就是有一个这个 就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啊，有一个士兵啊，战士，那么他呢，这个在一个演剧公演电影的那个外边站岗啊，在那里放哨，那么演的什么呢？演的就是白毛女啊，据说是这是不是舞剧的白毛女，是以前的故事片的白毛女啊。演这个白毛女的时候呢，这个士兵就在那一边站岗一边看啊，看到这个黄世仁这个欺负这个喜儿和他爸爸啊，欺负的太可恶了。这个士兵一气之下朝着孟昌平就打了一枪啊，要枪毙这个黄世仁啊。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心里边就有一种感受啊。后来当我读了神学以后，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我还印象很深啊，就是人里边有一种本能的忌邪，就是恨恶罪恶的本能啊。那么这个本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在那里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心里边痛苦难过，他一旦有机会的时候他就要爆发啊，他就要产生一种正义的行为。所以但是这个正义的行为是从一个哀痛，为罪恶哀痛的那个感受，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看到罗德这个人啊，他生活在那个罪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里面的时候，他因为那些罪恶，他心里边他的一心就天天的忧伤，这个表示他的这个良心没有泯灭。那么当人有了这样的痛苦在他的里边，为着周围的环境的罪恶他不愿意去妥协，这个人呢他就开始产生一种动力，就像那个士兵一样，一枪啊，当然他打的不是真人，但是他表达了一种他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那么上帝为什么喜悦人有这个哀痛的心呢？因为当人有哀痛的心的时候，他有了一个不满足，他有了一个改变环境的一个正义的诉求，他想要改变这个环境。所以罗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时这个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坐在哪里？坐在城门口。你知道坐在城门口是什么意思吗？所以下边就说他还要当官呢，是吧？其实他这个原文里边说他已经当官了，他是当了官的，所以他才坐在城门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城门口是有一个广场，这个城门的这个门楼的上面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就在这个城门的上面啊。这个城门的两边这个门洞，因为人到了时候都从那里走嘛，到时候他们开会的时候就在这个城门口的那个广场上把大家叫了来。那么这个人呢就坐在站在这个城门的这个城楼上头，然后向整个的这个百姓们讲话。那么做什么事他们就在城门口来解决，大家比较公开，比较容易做见证。所以这个罗德他看到这里的罪恶的时候，他心里边难过的时候，他不是天天趴在家里哭，而是他痛则思变，他就想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他就产生了一种对这个环境的责任。所以这个罗德天使到站的时候啊，他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他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圣经没有记啊。这个第九节，众人就说退去吧，这个人来我们这里寄居，因为这罗德不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啊。圣经上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世界上也是暂时寄居的。下边说还想做官呢啊，其实原文的意思说他已经当了官了啊，说现在呢我们要害你比害那些人更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那一些索多玛的人，他们在罪恶的快乐之中没有任何的悔过的机会。罗德坐在城门口， 大概在劝勉他们，就好像天使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罗德说了这句话，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这时候罗德很勇敢啊，居然敢把这个事说成是恶事。这个当大部分的人都赞成同性恋，而你说同性恋是恶事的时候，你招致什么后果？那时候在电台，我在公开的抨击同性恋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某某先生，你小心，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付代价的啊，开始恐吓你啊，所以这些人也是啊，他还像当官的，我们要害你比害那些人更甚。但是在这里是我们看到这个见证的，就是罗德他有了这个痛苦的心，有了这一个想要坚持改变、坚持正义、改变环境的心，有了这个责任感，他敢于站出来指责这些错误，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当然罗德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所以他下边想出来这个主意实在很馊啊。他说我有俩女儿还是处女，我把他们拿出来，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这个用了一个牺牲自己的家人来维持一个不要防止一个错误的发生这样的做法。当然我们知道罗德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至少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痛苦之后，他想要改变这个环境，他产生了一种责任感，甚至于他产生一种抨击罪恶的行为。当然他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是神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神要做一个见证，就是看看他们有没有悔过之心，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可以得到医治的机会。于是天使就把罗德就拉进去了，把门关上。天使做了一件事，就叫这些人啊眼睛昏花，找不着那个门到底在哪里。那么一个整夜的时间，那些人在门外摸来摸去，找不着房门。弟兄姊妹注意，这一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这一个过程就是给索德玛的人一个做见证的过程。好了，你一开始你想做这个恶事，然后借着罗德说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是吧？然后天使把这个事停止了以后，让你不没法继续做这个恶事。其实这个时候是给索德玛人最后一次机会干什么？悔改。最后的机会悔改，你在那还在那摸来摸去摸来摸去，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了，是吧？有罗德在你中间做见证，现在你怎么样？给你一段时间，最后看看你还是不是坚持作恶。这些人坚持作恶，所以上帝要灭绝一个人，绝对不是随便的。上帝让这些人做充足了见证。那么结果当然上帝说够了，所以神就决定拯救罗德。虽然罗德这个人好像圣经上说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啊，这个他还是黏糊着不走，哎呀留恋这个世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是吧？大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跟很多人讲过，主耶稣再来世界要毁灭啊，有很多人说不会那么快吧啊，可能还得等几百年几千年吧，是吧？这个不会我这辈子就临到吧，这个也有点太残酷了吧。那个想法就跟罗德差不多啊。其实神已经把新天新地把这个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不想去，我们还喜欢留在这个罪恶的窝里边，还在这里这个享受一点点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快乐啊。罗德也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完美的，但是毕竟他得救。这里边有两个人灭亡是非常可怜可惜的，这两个人是谁呢？是罗德的两个女婿。那么罗德已经去告诉他了上帝的计划，天使的预言啊，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听了以后以为是戏言， 以为是戏言。为什么他以为是戏言？因为他里边没有忌邪的心，因为他没有那个哀痛的心，他没有为那个痛苦，为那个罪恶而痛苦，他不知道那个罪恶有多严重，他不知道神真的要毁灭这个罪恶。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上帝不会吧，这个世界没那么坏吧，怎么样，还很喜欢享受这个世界的快乐，对吧？这里边缺乏了一个这个体会神对罪恶的憎恶的那个心，对这个不敏感，所以他觉得无所谓了，不可能吧。所以一个没有哀痛意识的人，他就没有毁灭意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所以为什么这个主耶稣是用哀痛，这个痛是用的是竖心旁一个动呢？就表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是表示这样的人他对罪恶的严重性有更深的体会。罗德后来神带他出来强行拯救他啊，最后这个28章29节啊，这个地方就说了，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纪念亚伯拉罕正在穷福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穷福之中出来。这个义人的得救，当然与他的良心和他对神的信有关系，但是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明显的表达，就是他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有一颗忌邪的心，而产生一种痛苦，为着这个罪恶的环境，他有这样的反应。在智慧书的里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有智慧的人吗？不要到喜庆的人家里去，要到哀丧的人家里去。也就是说，你不要到结婚去喝喜酒的家里边去，到那些送葬出殡的人家里边去，你到那里去你就有智慧了。为什么？很多时候人在享受，在快乐，在就是享受的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人常常变得肤浅，对吧？人常常变得肤浅，不愿意思想。哥们儿你好，我好，大家好，呵，对吧？在那种环境里边说，人变得很愚笨。当人痛苦的时候，人才安静下来。当人痛苦的时候，人才能安静去思想。当一个人到死人丧这个哀丧的家里边去的时候，你就以人生的结局来思想人生的过程。所以你发现人死的时候，人都会想，哎呀，他一生怎么样啊，当然就开始回顾人的一生。这时候人就容易从那里得智慧。当人说，哎呀，祝福你啊，将来这个早生贵子啊，这个升官发财啊，什么什么东西，爱喝酒啊，那时候你变得很愚蠢，变得很肤浅，变得不能够思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训练我们自己，培养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良心不要泯灭，让我们的良心在我们里说话，不要随着世俗的那个潮流去追求物质上那个暂时的快乐，让我们思想人生的结局，让我们思想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上帝的愤怒，让我们的心里边因为罪恶还有我们未尽完的责任产生一种责任性的反应。我们不是说大家要天天的哀哭，而是我们不要压制我们这一种因为挑战我们的良心而应该产生出来的正确的那个痛苦，然后但愿从这种痛苦的里面使我们产生一种思辨的动力，使我们有动力去传福音，有动力为主做见证，有动力保守我们自己，不去与世人认同，不与罪恶认同。等到这个世界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毁灭的时候，但愿我们是蒙福的人，像罗德一样能够从火中抽出来，成为蒙福得救的人生。愿神祝福我们。